第十三集。
段誉进得屋来，只见来福尸横当地，又见那老婆婆腰间插着两柄阔刃短刀，其中一柄刀上沾满了鲜血。来福儿显然是被这老太太所伤。段誉见到这柄血刃，气往上冲，大声道：听你们口音，都是外路人，竟来到大理胡乱杀人。可知道大理虽是小邦，却有王法。瑞婆婆什么来头，在下全然不知。她就算是大宋国的皇太后，也不能来大理擅自杀人呢。那胖老妪大怒，霍地站起，双手一挥，每只手中都已执了一柄短刀，喝道：我偏要杀你，你瞧怎么样？哼，大理国中没一个好人，个个该杀。段誉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蛮不讲理，可笑，可笑。那胖老妪抢上两步，左手刀便向段誉颈中砍去。当的一声，一柄铁拐杖伸过来将短刀隔开，却是那瑞婆婆出手拦阻。她低声道：平婆婆且慢，先问个清楚，再杀不迟。说着，他将铁拐杖靠在椅子旁边，问段誉道：你是什么人？段誉道：我是大理国人。这胖婆婆说到大理国人个个该杀，我便是该杀之人了。平婆婆怒道：你叫我平婆婆便是，说什么胖不胖的？段誉笑道：你不妨自己摸摸肚皮，胖是不胖啊。那平婆婆骂道：我操你奶奶！挥刀在段誉脸前一尺处虚劈两下，呼呼风响。段誉只吓得背上满是冷汗，一颗心砰砰乱跳，脸上却硬装洋洋自得。平婆婆道：你这小子油头粉面的，是这小贱人的相好吗？说着向那黑衣女郎的背心一指。段誉道：这位姑娘我生平从来没见过，不过瑞婆婆啊，我劝你说话客气一点，你开口骂人，这位姑娘大人大量，不来跟你计较，你自己的人品可就不怎么高明了。那瑞婆婆呸的一声道：嗯，你这小子他教训起我来了。哼，你既跟这小贱人素不相识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段誉道：我来向此间主人报个讯儿。瑞婆婆道：报什么讯儿啊？段誉叹了口气道：我来迟了一步，嗨，报不报信儿的也是一样了。瑞婆婆道：报什么讯儿？快快说来。语气寓意严峻。段誉道：我见了此间主人，自会相告，跟你说有什么用？瑞婆婆微微冷笑，隔了片刻才道：你要当面说，哼，那就快说吧，稍待片刻，你们两个呀便得去阴间叙会了。段誉道：主人是哪一位？在下要谢过借马之德。他此言一出，厅上众人的目光一齐望向坐在椅子上的那黑衣女郎。段誉一怔，难道这姑娘便是此间主人？她一个娇弱女子给这许多强敌围住了，当真糟糕至极。 只听那女郎缓缓的道：“
剑马给你，是我冲着人家的面子，用不着你来谢。你不敢去救人，要回来干什么？”
他口中说话，面孔仍是朝里，并不转头。段誉道：“
哦，在下骑了黑玫瑰，途中遭到伏击，有人误认在下便是姑娘，口出不逊之言，在下觉得不妥，非得来向姑娘报个讯息不可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
报什么讯？”
她语音清脆动听，但是语气中却冷冰冰的，不带丝毫暖意，听起来说不出的不舒服。似乎他对世上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，又似乎对人人都怀有极大的敌意，恨不得将世人杀个干干净净。段誉听他言语无理，微觉不快，但随即想到，这姑娘已经落入强仇手中，处境凶险之极，心情有异，原意难怪，反而起了同情之心，温言说道：“
在下心想，这两个强徒意欲加害姑娘，在下仗着马快才得脱危难，但姑娘却未必知道有仇人来袭，因此上赶来报知，想请姑娘及早驱避，不料还是来迟了一步，仇人已然到临，真是抱憾之至。”
那女郎冷笑道：“
哼，你假惺惺的来讨好我，有什么用意？”
段誉怒气上冲，朗声道：“在下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只是既知有人意欲加害，岂可置之不理？讨好二字，从何说起呀？”
那女郎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段誉道：“不知。”
那女郎道：“我听来福说道，你全然不会武功，居然敢在万劫谷中直斥谷主之妃，胆子当真不小。现下卷进了这场是非，你待怎样？”
段誉一怔，说道：“我本来想报了这讯，便立刻赶回家去。”
说到这里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哎，看来姑娘固然身处险境，我自己也是大祸临头了，却不知姑娘何以跟这帮人结仇啊？”
那黑衣女郎冷笑一声道：“
哼，你凭什么问我？”
段誉又是一怔，说道：“
哦，旁人私事我原不该多问，好了，我信儿已经带到了，这就对得住你了。”
黑衣女郎道：“
你没料到要在这儿送了性命吧？哼，可后悔了吗？”
段誉听出他语气之中大有讥嘲之意，朗声说道：“
大丈夫行事，但求义所当为，有何后悔可言？”
黑衣女郎哼了一声道：“
哼，凭你这点能耐，居然也自称大丈夫了。”
段誉道：“是否英雄好汉，岂在武功高下？武功纵然天下第一，但若行事卑鄙龌龊，也就当不得大丈夫三个字。”
那黑衣女郎道：“哼哼，你路见不平，仗义报讯儿，原来是想做大丈夫。哼，待会儿啊，给人家乱刀分尸，一个斩成了十七八块的大丈夫，只怕也没什么英雄气概了。”
平婆婆突然粗声喝道：“
小贱人，竟拖延干什么？起身，动手吧！”
双刀相击，铮铮之声甚是刺耳。那黑衣女郎冷冷地说：“
你已经活了这么大把子年纪了， 要死，也不争在这一刻。哼，苏州那姓王的恶婆娘，干什么自己不来跟我动手，却派你们这批奴才来跟我啰嗦。平婆婆道：我们夫人何等尊贵呀！啊，你这小贱人便想见我们夫人一面，也是千难万难。你要是知道好歹的啊，乖乖的跟我们去，向夫人呢磕几个响头，说不定啊，我们夫人宽宏大量，饶了你的小命儿。这一次你再想逃走，那就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你师父呢？
黑衣女子尖声叫道：
我师父就在你背后。
平婆婆、瑞婆婆等都吃了一惊，一起转头，背后却哪里有人呢？
段誉见这干人等个个神色惊慌，都上了个大当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平婆婆怒道：
笑什么？
段誉道：可笑，可笑。
平婆婆又问：
什么可笑呀？
段誉道：哈哈，可笑之极。
平婆婆问道：
什么可笑之极呀？
段誉道：嘿嘿，可笑之极矣，可笑之极矣哉。
平婆婆怒道：
什么可笑矣呀哉的？
瑞婆婆道：
平婆婆，别理这臭小子。
向黑衣女郎道：
姑娘啊，你从江南一直逃到大理啊，我们万里迢迢的赶来，你想是不是还能善罢呀？我们就算是啊，人人都死在你手下，也非得请你回去不可。哼，你出手吧。
段誉听着瑞婆婆的口气，对着黑衣女郎着实忌惮，不由得暗暗称奇。眼见得大厅上十七八个人横眉怒目，握着兵刃跃跃欲试，却没有一个径自上前动手。平婆婆手握双刀，数次走进黑衣女郎背后，总是立即退回。
黑衣女郎道：哎，报信儿的，这许多人要打我一个，你说怎么办？
段誉道：啊，嗯，黑玫瑰就在外面，你若能突围出去，赶快骑了逃走，这马脚程极快，他们追不上你的。
黑衣女郎道：那你自己呢？
段誉沉吟道：我跟他们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说不定他们不来跟我为难，也未可知。
那黑衣女郎呵呵冷笑两声，道：
哼哼，他们肯这么讲理，也不会这许多人来围攻我一个了。你的小命是活不成的了，要是我能逃脱，你有什么心愿，要我给你去办。
段誉心下一阵难过，说道：
你的朋友钟姑娘在无量山中给神农帮扣住了，她妈妈给了我这只盒子，要我送去给我爹爹，请他设法救人。倘若姑娘能够脱身，最好能替在下办了此事，我感激不尽。
说着走上几步，将那只金殿小盒递了过去。走到离那姑娘背后约莫两尺之处，忽然闻到一阵香气，似兰非兰，似麝非麝，气息虽不甚浓，但悠悠沉沉，甜甜腻腻，闻着不由得心中一荡。黑衣女郎仍不回头，问道：
钟灵生得很美呀，是你的意中人吗？
段誉说：不是不是，钟姑娘年纪甚小，天真烂漫，我哪有 哪有此意？
黑衣女郎左臂身后将那金殿盒子取了去，段誉见她手上戴了一只薄薄的丝质黑色手套，不露出半点肌肤，说道：
我爹爹住在大理城中，你只需……
你慢慢再说不迟。黑衣女郎将那殿盒放入怀中，说道：
姓祝的老头，
你给我滚出去。
一个须发苍然的老者颤声道：
你是说什么？
那黑衣女郎道：
你快滚出厅去，我今天不想杀你。
那老者手中长剑一挺，喝道：
你胡说什么？
声音发抖，也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害怕。黑衣女郎道：
你又不是姓王的恶婆娘手下，只不过给这两个老太婆拉了来瞎凑热闹，一路之上你对我还算客气，那些家伙老是想揭我面目，你倒不断劝阻。
哼，还算不该死，这就滚出去吧。
那老者面色如土，手中长剑的剑尖儿慢慢的垂了下来。段誉劝道：
姑娘，你叫他出去也就是了，不该用这个滚字，你说话这么不客气，祝老爷子岂不要生气吗？
哪知那位祝姓老者脸色一阵犹豫，一阵恐惧，突然间当啷一声响，长剑落地，双手掩面，当真奔了出去。他刚伸手去推厅门，平婆婆右手一挥，一柄短刀急飞出去，正中他后心儿。那老者一跤摔倒在地上，爬了丈许，这才死去。段誉怒道：
哎，胖婆婆，这位老爷子是你们自己人呢，你怎么忽的下毒手？
平婆婆右手从腰间另拔出一柄短刀，双手仍是各持一刀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那黑衣女郎，对段誉说的话宛似听而不闻。厅上余人都走上几步，作势要扑上攻击，眼前只需有人一声令下，十余件兵刃便会齐齐地向那黑衣女郎身上砍落。段誉见此情势，不由得义愤填膺，大喝：
你们这许多人围攻一个赤手空拳的孤身弱女，那还有王法天理吗？
抢上数步挡在黑衣女郎身后，喝道：
你们胆敢动手？
他虽不会半点武功，但正气凛然，自有一股威风。那瑞婆婆见段誉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，心下倒不禁嘀咕，料想这少年若不是身怀绝技，故意装模作样，便是身后有着极大的靠山。他奉命率众自江南来到大理，追擒着黑衣女郎，在此异乡客地，可实在是不愿意多生枝节，说道：
阁下定是要招揽这事了。
语气竟然客气了些。段誉道：
不错，我不许你们以众凌寡，恃强欺弱。
瑞婆婆道：
阁下属何门派啊？跟着小贱人是亲是故啊？受了何人指使前来横加插手啊？
段誉摇了摇头，我跟这位姑娘非亲非故，只是世上之事总抬不过一个理字。
我劝各位得罢手时且罢手， 这许多人一起来欺负一个孤身少女，未免太不光彩了。又低声说：“姑娘，你快逃，我设法稳住他们。”那黑衣女郎也低声道：“你为我送了性命，不后悔吗？”段誉道：“死而无悔。”黑衣女郎又问：“你不怕死吗？”段誉叹了口气道：“唉，我自然怕死啊，可是黑衣女郎突然大声地说：“你手无缚鸡之力，逞什么英雄好汉？”突然之间右手一挥，两根彩带飞出，将段誉双手双脚分别缚住了。瑞婆婆、平婆婆等人见她突然袭击段誉，都是大出意料之外。群相惊愕之际，黑衣女郎左手连扬，段誉耳中只听得咕咚乒乓之声连响，左右都有人摔倒，眼前刀剑光芒飞舞闪烁，蓦地里大厅上烛光齐熄，眼前陡然变黑，自己便如同腾云驾雾一般，已被提在空中。这几下变故实在来得太快，他霎时间不知身在何处，但听得四下里吆喝纷作：“
莫让那贱人逃了，留神他毒箭，放飞刀，放飞刀！”跟着叮当苍啷一阵乱响，
段誉的身子又是一扬，马蹄声响，已是身在马背，只是手脚都被缚住了，动弹不得。只觉得自己后颈靠在一人身上，鼻中闻到阵阵幽香，正是那黑衣女郎身上的香气，蹄声哒哒，既轻且稳。敌人的追逐喊杀声已在身后渐渐远去。黑玫瑰全身黑毛，那女郎全身黑衣，黑夜之中一团漆黑，睁眼什么都瞧不见，唯有一股吩咐之气缭绕鼻际，更添几分诡异。